兄姐妹朋友们，新年蒙恩。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21章15到21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131页。约翰福音21章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读经到此。
感谢主又带领我们度过一个农历的新年，今天又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好，相信在这个农历新年的期间，大家都能得到很好的休息，也有很愉快的事情。好，我们感谢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休息也有时间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的时间。主啊，当我们来到你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恳求天父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让我们能够知道你要对我们所说的是什么，也能够恳求主给我们有一颗愿意遵守主的心。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以至于让我们在生活行为当中都能够按照你的话语去行事为人，来荣耀主，来见证主。继续带领我们接下来分享你宝贵话语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那刚才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复活之后第三次向他的门徒们来显现。那在这当中，主耶稣他在这当中要交代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他特别是在这当中他要告诉他的大门徒，也就是彼得，告诉他交代彼得一些重要的一些事情，就是托付彼得一些事情。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就是主要是主耶稣和彼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对话。这也是主耶稣在复活这也是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那么主耶稣在最后的这个阶段，他要吩咐彼得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这些工作对于彼得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是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要学习的一些功课呢？我们从这一从这些主耶稣要交代彼得的这些功课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也是主耶稣告诉彼得，就是让彼得跟从他。其实从这 从这些啊经文当中，我们也能够啊看到来学习这一方面的功课，就是一个跟从主的门徒。那么跟从主的门徒，我们要学习哪一些方面的一些功课呢？那么跟从主的这个功课，其实也是主耶稣一直所啊在世上一直教导他的门徒要学习的这一个啊功课，也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教导他的门徒们一个重要的功课之一。一直从主耶稣他开始在世上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在加利利海边，他呼召彼得，呼召雅各，呼召约翰，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吧，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从后来在马太福音当中的16章第24节当中，主耶稣也告诉他当时的门徒，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在约翰福音当中12章第26节，他也更有应许到，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那么跟从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要服侍我，那么我的父必尊重他。一直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一直到19节一直到22节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一个最大的一个托付，或者是给他的门徒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让他的门徒来跟随他。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段的经文，一起从三个角度来看主耶稣让我们今天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要学习哪一些方面的功课。那么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首先我们要思想的第一方面，我们今天一个跟从主的门徒，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要爱主过于所做的功。那从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重的，什么是轻的，什么应该放在前面，什么应该要放在后面。那我们从经文当中的15节一直到17节的经文，主耶稣在这地方他吩咐彼得，告诉彼得说，他没有告诉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而是主耶稣在这地方他三次对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他连续的三次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么从这地方我们也能够看出，今天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首先是要从爱主的角度去为主做工，那样才会有更有意义，而不是今天主他要求我们的不是我们今天为主做了多少的功，而是主他看重我们今天我们有爱主的心有多少。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一颗正确的动机的话，我们去为主做工，我们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干，我们是为了荣耀自己的名，那么这些都是主所不喜悦的，那么也是不值得主纪念。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对彼得说你要先为我做，你如果要为我做工，你要先有爱我的心。那然而从幕后的世代当中，我们可以思想了一个功课，我们看到的幕后的世代，许多的一些假先知，许多的一些假教师，他们起来，他们打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号，他们造谣过世可以说就是他们能够用了各样的方法，为了不是他是从爱主的角度，而是单单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更好的有名望，或者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一些利益。然而恰恰从这些地方，让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他教导他的彼得说，如果你要来服侍我，来跟从我，首先你要从爱我的角度去出发。我们也知道因着 爱去为主做的事情，那样你才会从心里面去做，那样所做出来的也会带着很大的果效的。那么因着爱去做的，那样的表现才是最真实的，那样的表现才是最善的，也是最美的，那当然也是最很有啊值得啊纪念，也是最有价值的。就如啊一个母亲一样，不论是在啊寒冷的啊冬天，或者是在炎热的夏天，也不论是白天或者是在黑夜，当他自己的儿女生病的时候，他会排除一切的艰难险阻，带着他的儿女去到医院去看医生，他心里只想他的儿女能够早日的得到康复。他不求回报，他是因为什么？他是因为对主的一个爱啊，只因为他是对他自己的儿女这个爱的一个单单的是对他的儿女的爱。那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作为一个跟从主的门徒的人，那么我们也应该有这样正确的一个观念。我们今天来跟从主，来服侍主，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也不是为了自己得到很多的好处，而是因为我们要回应主对我们的爱。这才是主所啊喜悦的，这才是主所悦纳，也是主所纪念。也只有因着爱去为主所做的，我们才能够愿意去付上代价。我们啊，只有因为先爱主，我们才会愿意付上生命。就如同啊，父母因为爱自己的儿女，他会为着儿女，他会付上很大的代价。晚上啊，不论是多寒冷的冬天，他都可以啊，不论是几点钟，他都会带着他自己的儿女去到医院看医生一样，他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因为他的儿女和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那同样的一个道理，那夫妻之间因为有着爱，他也会为对方去付出，甚至付上生命啊。下面就是有一个啊，下面的啊一个故事，好像大家都应该啊，好像大家啊都有啊听过，就是讲到一对啊夫妻，在啊一对夫妻，他们啊很贫穷，然而我们都知道啊，贫穷夫妻百事哀。那他们啊虽然贫穷，但是他们很相爱。他有一年的啊圣诞节，这个做太太的就想送一件礼物给他的啊丈夫。他就在思想送一件什么样的礼物给他的啊先生呢？于是他就在想了，他的先生有一块怀表，那个怀表的链啊断了很久，一直没有啊更换。于是他就觉得在这个啊佳节的时候，应该送一件啊送一个表链给他的先生。于是他就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卖钟表店的这里面，见到这个老板，就对这个老板说啊，老板，我没有钱，但是我想买一条手表的链啊。然后老板就跟他建议说，那就把你的一头的秀发剪下来，作为交换这个手表链的这个价值了，这个价钱。他心里面啊，当老板这样说的时候，他的心里面虽然很有啊有很多的一个啊不舍得，但最后他也啊到最后他也决定就是把他的满头的啊这个秀发剪下来，作为啊交换的这个条件啊，剪下来给这个老板。于是老板就把这个表链给他。当他拿着这个礼物回到家当中给他的先生的时候，他的先生一打开一看，看到之后，他的先生对他啊微微的笑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先生也爱这个太太。他的先生他想在这个佳节当中，他也要送一件礼物给他的太太。他要送什么呢？他在想，他的太太有一头秀丽的长发，需要更好的梳子来护理他的长发。于是他就把这个啊断了链子的这个表当了之后，就是卖了之后啊换了一把梳子来送给他的太太。那我们啊最后的结果我们知道，有了表链子的就是没有了表，那么有了梳子的却没有了头发。那从这个小小的故事当中，要教导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 因着爱，我们愿意为对方去付出；因着爱，我们愿意去牺牲我们自己的一些利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今天我们因着爱去服侍主，我们才愿意去付出。那么也因着爱，才能够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有喜乐的心去面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主耶稣也深深的知道，一个跟从主的这个门徒，在这个跟从主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如果彼得若没有一颗先爱主的心，他就不会能够持续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从十八节一直到十九节，主耶稣在这地方告诉彼得说什么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我们从后面啊，从刚才我所读的这两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彼得后来他要怎样死来荣耀耶稣，他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可以思想，如果一个跟从主的人若没有先爱主的心，他如何能够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失去生命来跟从主呢？所以主耶稣在这地方教导彼得，让他能够摆正一个正确的观念，要先去爱主，以至于在当他遇到各样的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愿意去摆上自己。我们知道彼得在最后因为主的缘故被倒钉十字架，他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付出这样的代价来跟从主？因为他要回应对主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所需要我们所学习的一个功课。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也需要先去爱主。其实主耶稣不仅在这地方要教导彼得要爱主的心，其实也要告诉他，就是说你只有先爱主的心，你才能够爱教会当中的这些羊。所以主耶稣在前面他说，你告诉他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为什么他这样告诉彼得呢？如果没有爱主的心，如何能够爱主给他所牧养的羊呢？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的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先从爱主的角度先去爱主，我们明白主给我们所教导的，我们才能够去爱身边那些不可爱的人。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边，你都会遇到一些不可爱的人。那当你遇到这些不可爱的人，你如何再去爱他呢？如何去包容他呢？如何去忍耐他呢？我们如果要有从一颗先爱主的心去出发的时候，我们当遇到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思想一下，起初我们不是那一群当中的一个吗？我们在主的眼当中，在主的心目当中，我们就是那些本应该灭亡、本应该沉沦的人，没有盼望的人。然而主他却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每个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了爱我们。我们知道这一方面的功课之后，我们就能够去爱身边那些不可爱的人。这也是主耶稣他对彼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导。当然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能够先去爱身边的人，能够去爱主，是因为主先爱了我们，是因为主先舍命来拯救了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一个跟从主的人，不是要看我们今天你为主做了多少的工作，而要明白的是，今天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是从什么样的动机或是什么样的目的去服侍主来跟从主，而是要知道是单单从爱主的角度。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今天你是一个爱主的人吗？你是怎么样爱主的呢？我相信一个爱主的人，他也一定会在生活当中给人立下一个美好榜样的人。 这也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啊第二方面啊，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榜样。那我们从十五节一直到十七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前面告诉彼得，让他能够摆正观念，让他知道你要爱他，你要爱他。那在后面，主耶稣就是当他问完前面一句之后，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又告诉他说，你爱我吗？然后下面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最后一次说，你爱我吗？啊，你喂养我的羊。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把他的羊群啊交托给彼得，说我们知道，也知道牧养主的羊，那么就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知道在中东一带，那些牧人他们牧放羊群的时候，他们是走在羊的前面。那么走在羊的前面的时候，那牧人往什么地方走，那个羊群就怎么样跟着他的后面去走。当牧人走歪的时候，那个羊群也跟着去歪。当牧人往一些危险的地方走的时候，那么羊群他也跟着这些牧人往危险的地方去。所以这个牧人，这个做带领就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作为一个牧人，一方面是带领，也一方面需要去寻找那些肥沃的草地，肥沃的一些可以吃的，给来喂养这个羊。那一方面是带领，一方面是喂养，这就需要一个榜样。那么带领就是榜样，那么喂养也是教导。那榜样呢，其实就是在身体力行当中表现出来。那么教导呢，就是在言语方面。一方面是身教，我们也可以说一方面是言教。在生活当中我们了解到，那么身教要重于言教，对吗？那么尤其是今天啊，在这当中啊，为人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也会啊了解到，就是说没有人能啊，就是说啊，从儿女的身上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父母他是怎么样子。从啊父母的身上我们大概也能够了解这个做儿女的是怎么样。没有能够从儿女或者从父母能够彼此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常常跟你在一起啊，做父母的常常在生活当中啊，言行举止啊，一言一行，你的儿女都会在观察。你会在啊，你是在那个生活当中，在说话的时候，在生气的时候，你会发怒吗？其实你在无形当中，你在影响着你的儿女。你不要啊，你不要惊讶，有一天你的儿女他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也会发怒，像你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无形当中，我们给儿女立下了一个榜样。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知道这个榜样是很重要。那从后面的啊圣经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们能够啊了解到，这个彼得他确实也学习到了这个方面的，就是做榜样这个功课。在彼得前书当中的五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当中，我来读给大家听。他劝勉长老们说什么呢？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彼得来劝勉当时这些长老们，让他们知道做榜样不是勉强，也不是啊因为心不甘情不愿，而是心甘情愿，不是因为有自动机，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其实彼得他告诉当时这些长老们，让长老们在这些方面要注意纠正一个观念，就是让他们做群羊的榜样。那么今天其实也对我们啊，其实也是来要教导我们，就是让我们今天在不论是在教会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家庭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层次当中，我们都需要去做众人的榜样。 这是主耶稣要彼得所学习的功课。我们也看到彼得在后面的书信当中，他也学到了这方面的功课。不仅彼得学到，其实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也深深的明白啊这一点榜样的重要性。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当中，他劝勉年轻的属灵的一个儿子提摩太，教导提摩太说不要让人小看你的年轻，总要在言语、在行为、在信心、在爱心、在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言语上、在行为上有给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坐下来留下了什么样的榜样？这遇到事情就容易发怒吗？还是遇到一些麻烦的时候你就发牢骚吗？我们给身边的弟兄姐妹留下了什么样的榜样呢？如果我们是教会当中的团契的团长，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如何给我们这个团契的成员或者是团契的当中的弟兄姐妹立下一个榜样来？如果我们是小组的组长，我们有没有思想过我们如何给我们小组的这些弟兄姐妹立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这是我们常常要学习的一个功课。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不论是在生活的哪一个层次、哪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要给身边的人立下美好的榜样。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当然为我们立下最美好的榜样的，那么就是谁啊？就是主耶稣。当主耶稣他教导人谦卑的时候，他被卖的那一夜，他脱去外衣，他拿毛巾束上腰，他打来洗脚水，给他的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让我们学习到他的谦卑。如果我们了解到主耶稣他是怎么样身份的一个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既然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既然做那么卑微的事情，他给他的门徒来洗脚。我想在座的儿女的，我们很少都给我们，或者说我们都很少给我们父母洗过脚，对吗？然而主耶稣他教导人谦卑，然而他给他的门徒们立下榜样，他给门徒洗脚。那主耶稣他在世界上面，他也教导他的门徒们，你们要去饶恕人，去赦免人。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这一句话的意义是多么伟大的一句话。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别说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敲锤子、敲钉子的时候，那个锤子敲在手上的时候，我们都会发怨言，甚至都会说一些脏话。然而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所吩咐的，他给我们立下了美好的榜样。那么主耶稣他教导人，教导我们去爱身边的人。然后主耶稣在世界上面，他看到一些可怜的人，他去爱那些人，他看到那些瞎子的人，他就怜悯他们，他就来医治他。虽然他们都很不可爱，但是主耶稣却去爱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需要常常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在生活当中，在你的身边，你要知道有许多的眼睛在看着你，你立下了什么样的榜样？是一个好的榜样呢，还是一个坏的榜样？我们也知道那个好的榜样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果效，那么坏的榜样也会带来坏的结果。 那就说到一个孩子他在学校读书，他看到一些同学有铅笔的时候，有橡皮的时候非常好，然后他就想把据为己有，于是他心里有想法，然后于是就去做这件事情。他不仅是一次这样做，而且是屡次这样去做。于是老师就请他的家长来，跟他的家长来谈。他说你的孩子总是在学校当中喜欢乱偷拿别的同学的一些铅笔呀，一些橡皮。于是当他父亲知道之后，在老师面前说，我回家会好好的教训他，会好好的去来教导他，让他知道我的厉害，让他去改掉这个恶习，不要再偷别人的东西。于是他就带着他的孩子回到家当中，就对着他的孩子来教导一番。最后他就对他的孩子说孩子，说你以后不要再偷拿你的同学的铅笔或者是橡皮了，如果你需要跟我说一声，我的公司大把了，我可以从我公司里拿给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一个坏的榜样就带来坏的结果。我们在无形当中，我们所给人留下，所给身边的人留下的榜样，在无形当中就影响着他。特别是我们做父母了我们不小心也给我们孩子会留下一些不好的榜样。这是我们常常所需要学习的这一方面的功课。所以今天一个跟从主的门徒，在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教会当中，或者是在你的工作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榜样的重要性。那就如那个保罗所说，告诉那个提摩太所说的，我们要在什么言语、信心、爱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这是第二方面和大家分享。那么最后一方面呢，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今天我们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不要去看人。我们都知道，在福音书当中，那个彼得他有一个特别的让我们能够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特别有一个特点，他也是他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什么？他很好强，好出风头，每一次都喜欢和人去比较。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吗？谁第一个要求在海面上要和耶稣一起在海面上一起走的人呢？就是彼得，对吗？当主耶稣在海面上走来的时候，然后那些门徒就问，有可能是个怪物。然后彼得就问他说，你是谁？主耶稣跟他说你们不要怕，我是主。然后那个彼得就跟那个主耶稣说，如果你是主的话，你这样走也让我能够在海面上和你一起这样走。结果主耶稣说，那你来吧。结果那个彼得就下了船，走在海面上面。但是因为什么？因为看到那个旁边的这些风浪，这些小幸，因为小幸，然后慢慢就往下沉，以至于主耶稣就责备他，你这小幸的人，对吗？他第一个要求在海面上行走。其实那么他不仅是第一个要求在海面上行走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就是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说主耶稣说，我要被人出卖，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要为世人的罪去担当世人的罪的时候，他说要有棍要击打牧人，那么羊要离开。然后那个彼得就这个时候他就起来，他又开始逞强。他说什么？就是众人都离开你，我彼得不会不承认你，我彼得不会不跟随你。那结果呢？主耶稣说，你要在鸡叫以先三次不认我。那结果我们也知道，彼得确实是三次不认主，对吗？以至于让我们今天能够常常提到彼得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思想他这身上的这些特点。那其实那到这个时候，到就是在十五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当主耶稣一些吩咐一些教导之后，那么彼得知道主耶稣他对他的一些教导一些吩咐一些托付之后，那彼得这个时候他的老毛病其实又犯了什么？他又在思想自己，他说，我有一天要为主的缘故去死， 来荣耀神。那么这个人呢，这个人怎么样，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指那个写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作者，主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那当他这样问的时候，你看主给他一句什么样的回答，主给他一句什么样的回答，第二十二节说什么，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想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会去思想到这一句话是很严厉的一句话。我们思想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两个人在谈话的时候，当中就一个人就指着那个人说，他最后怎么样，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跟他说，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是不是很严厉的一句话。其实在这当中也是要击打一下那个彼得，让他知道你不要再一直就这样和人比较。今天你跟从主，你就要一心一意来跟从主，你不要去看人，也不要去看环境。如果你看人可换看环境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这是主耶稣对彼得一个教导的一个功课，其实今天也教导我们，我们常常有这一方面的一个弱点，或者是有这一方面的一个亏欠，是缺欠这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由然的，我们会喜欢和身边的一些啊，或者是说比我们强的人去比较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呢，他怎么能有这么多的钱呢，他有怎么那么多的房子啊，他为什么长得那么漂亮，他为什么长得那么高，而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那么当我们和人比较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带来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很极端的，就是你会嫉妒，当你和别比你好的人你去比较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嫉妒或者是一个自卑，因为他比你好，对吗？当别人啊，他可以开着车来到教会的时候，然而你却坐巴士来到教会，要转几个站才能够到教会来敬拜主，你就在思想，为什么他可以开车那么方便，他们车上面一坐他就可以顺利的来到教会，为什么我要转几个站，而且要经过去等啊，去排队啊。那么当你这样和人比较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会失去平衡，当你失去平衡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嫉妒，你就会觉得自卑，不比别人强。这是一个方面，当你和人比较的时候，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刚才是比你好的人比较，那么比你差的人比较，你会显得你自己很高傲，你觉得比别人很强，对不对？打比方啊，你的个子很高，你和那些矮的弟兄姐妹去比的时候，你看主多爱我，他给我那么高的一个身高，对吗？你很骄傲。或者是说当你啊有长头发的时候，你不要和那些啊没有头发的人相比，当你这样比的话，你也会骄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他所教导我们的功课，不仅他教导彼得，让我们今天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不要去看人，不要去看环境，我们要怎么样做，就如那个保罗所说的，我不论是面对什么样的事情，不论是卑贱还是吩咐，我都能够去面对。我们今天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就是按照主所给我们的，我们知足，我们去合理运用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财富、恩赐、才干来服侍弟兄姐妹，这是主所要的，也是主所教导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和人比的时候，中国有一句啊俗话就这样说，人比人怎么样，对，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却往往会陷入到这种怪的圈子当中。所以我们需要啊学习这方面的功课，跟从主，我们不要去看人怎么样，我们不要去啊看环境怎么样，我们只看那个什么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真的主，他如何就够了。那我们也知道，在撒母耳记的啊，在撒母耳记上当中啊，那个扫罗他因为什么而嫉妒那个大卫，
就是因为一句话，那些当那个大卫他打胜之后，就是把那个哥利亚打败之后，把非利士人打败之后，他回城的时候，那些妇女就对着他们，对着他来唱歌跳舞，来迎接他，一边唱歌一边跳舞，一边啊嘴里面说着，啊，那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当这句话传到这个扫罗的耳朵当中的时候，那个扫罗他就心里面有一个和大卫比较的这个思想在这当中。当这个思想进入到他的心当中，于是他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什么嫉妒，嫉妒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他想要杀掉大卫。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我们看到和人比较所带来的这个结果是何等的可怕。那说到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还是说我还是想和人比较的话，那么你就和主耶稣去比较一下。主耶稣他降卑，他是神的儿子，他愿意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世上面他说啊，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然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有哪一个人是没有枕头的地方呢？主耶稣他也告诉人，他要啊，主耶稣他教导人顺服，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不要和人去比较，我们要效法主，来跟从主的脚踪行，而不是时常去和别人互比长短。记住，我们今天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不要去和人啊，不要去看人。这是主耶稣对彼得的教导的这些方面的功课，其实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导。一个跟从主的门徒，我们首先要摆正一个观念，要从一个爱主的角度来服侍主，来为主做工，这样才是值得纪念，也是有意义的。那么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就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给身边的人留下美好的榜样。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不要去看人，不要去看环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好，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到你话语的面前，学习你话语当中给我们教导的功课。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要先爱主，为众人立下美好的榜样。更我们跟从你，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要看身边的人以及身边的环境。主啊，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都是有益的。主啊，唯求主让我们听到，而且能够在生活当中遵守你的话，把你的道行出来，给众人做美好的榜样。继续恩待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